奉主耶稣圣名，继续安息圣日下午的聚会，唱诗敬拜神436首。我一生蒙救主引导。
我一生蒙救主引导，在今世有何所求？我只需要猜疑出外，他常引领又眷佑，享受平安的主安慰，我并心添加居留，我深知不论何境遇，救主每一笔成就，我深知不论何境遇，救主每一笔成就，我一生蒙救主引导，与世联盟主赐恩，天路崎岖大事连回，上师点亮相不尽，有时脚不乱多疲惫，明明干戈无心事，救恩本是显现眼前，永留活水我所行，救恩本是显现眼前，永留活水我所行，我一生蒙救主引导，主恩爱藏过高深，真真安息主已延续，在我父家已留存，直到那日复我改变，我必走龙眉天地，万心歌中直到永远，耶稣领我天路行，万心歌中直到永远，耶稣领我天路行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午安。奇妙的安息日就在今天，感谢主。刚才1:30我就上来准备要祷告，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师班还在练唱，这个是年终感恩音乐会，大家正完全的投入全心，大家都在准备要来敬拜神，将荣耀归给神，要来充满感恩的时刻，所以大家非常的努力，我也沉浸在里面，很高兴。本来是要来祷告的，但是就听听唱诗，非常喜悦。正在欢喜的时候，意外的恩典就临到，又有不认识的人进来，没有，也是认识的，就是我们鹿港教会中间团契，突然间来了40名，我都不知道，说下午与我们一起聚会，欢喜快乐，他们也受到震撼才对。这个大师班，哎呀，听起来就是快乐。在安息日能够有这样颂赞的声音，相信天上的主一定欢喜悦纳，感谢主。刚才我们还读经，这个很奇妙，读经的进度是以西结书11章， 我就读到两句话，灵将我举起，还一句话，神的灵降临在我的身上。哎呀，太奇妙，我们真耶稣教会就是神同在，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所以读到这个经文就很震撼。因为今天要讲的题目，神兴起先知，神立了先知，没有错。以西结先知他所讲的是从神来的话语，真的是先知要听神的话，他所讲的或许不合人的耳朵，但是合乎神的心，所以神一定与他同在。我们今天是真理造就专题，最后一次3章撒母耳记上3章3讲，所以我们要先读经。撒母耳记上 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，只有三节。昨天晚上讲第一段一节到三节，也只有三节。早上讲第二段四节到十八节，现在结尾十九节到二十一节。我们一起来念：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从但到别示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，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。阿们。第一句话，撒母耳长大了。神要立先知，先知必须要长大了。长大而不是身体长大就好，必须要心灵成长，心灵长成。所以撒母耳先知长大了，是指着他的灵性长大成人。圣经里面讲长大成人大概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施洗约翰，一个是主耶稣，都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一章跟二章里面，回去可以去看。所以长大成人非常重要。我们进入真耶稣教会一开始就是听了道理心里感动，一开始就是跪下祷告得到了圣灵，非常的震撼。怎么有这样的感受？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受洗赦罪进入耶稣基督里面。很多人到这里以为结束吗？正要开始，因为这是重生。婴孩，属灵的婴孩要渐渐长大。我最近都在讲这个撒母耳记。撒母耳记里面有一个人出乎我的意料，这个人是最厉害的人，没有人像他那样得到得天独厚的机会，就是扫罗王。扫罗王一转身，神给他一个新心，新的心，把新的灵放在他里面，他变成一个新人。有这样的机会吗？大卫有没有？没有。每个人都重新学习，只有扫罗那个时刻太美妙。本来是一个旧人，这个旧人属世，虽然他非常孝顺父母，虽然他有一切世人的那一种修为，但是没有属灵的成分。没有属灵的成分很可惜，跟世人一样，百年以后就是一抔黄土，就这样而已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必须有神的灵在里面，这才是真正的活人。好像起初创造的时候，神在亚当鼻孔里吹一口气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一样。假如没有圣灵，一切都归于乌有。前天的地震你有受到震撼吗？有害怕吗？我说三十多年前我刚当传道，那个时候中和有一个大楼因为地震就倒塌，结果呢隔天好多人跑出来聚会，因为哇，世界末日到了吧，太可怕了。而且呢我说刚好有一个新闻，我的太太跟我讲，我去看了，哇，吓一跳。200年前台北就有一次大地震，1815年，100年前1907年的样子又有一次，现在又到了100年后了。所以威胁恐吓也没有了，就是让我们感到很可怕，就是那个消息说将近100年这个时候恐怕又要来个大地震。震央在哪里？说是中和了。中和人呢，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但是赶快来信耶稣。主耶稣啊，做你坚固的保障，所以你不要害怕。总之我们是活在主耶稣恩典里的人，我们不只是刚出生的婴孩，我们要像撒母耳一样逐渐的长大。感谢主。这个就是第一段，第一段三节里面的第一段，就是灵命长成。想要做神的先知吗？ 第一个，你要灵命长成，这个是十九节第一段。十九节的中段就是说，耶和华与他同在。神立先知就是这样，灵性长成，神一直都与你同在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。第三，十九节的下半段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，神的话要应验，神借着他的仆人先知所说的话一定会应验，所以话不能乱讲，饭可以多吃，不过也会生病。这个神的话极其宝贵，要十分的留意哦。所以神立撒母耳为先知，他的话都会应验，先知的嘴巴不可以乱讲话。二十节，从但到别示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。当先知不需要去传扬，只要做，自然神就会让你得大名，大家都知道你是神的仆人。所以是神立了先知，所有的人都会知道，不需要自己去吹捧自己，没有用。接下来呢，二十一节，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神又显现了，真是太奇妙太美妙。我们常常在找神，神在哪里？世人一直找神，世界上找不到神，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。除非你进入了教会，进入了我们教会，得到了圣灵，神真在这里，神在真耶稣教会。很多当得圣灵的那个慕道者，他起来说神在这里，神在这里，哇，他见证神。所以得到圣灵的人要会见证神，他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。这个就是神又在示罗显现，神来了。我常常说神来了，有人得圣灵，神来了，神在我们中间，好快乐，因为神在显现了。这二十一节的上半段，下半段就是耶和华把他的话给撒母耳，他就把这个话传遍以色列地，所以要做好先知的工作。这个属灵的工作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传福音，传福音的工作要好好的传，好好的宣扬。昨天晚上有读到一个代祷的事项，就是我们职务会有通过说要在后岗里找一个地点要开始传福音。我早上因为那个放在这里忘记了，我就头脑不好忘记了，现在想起来了，所以呢要为着这个事祷告。因为大同教会很认真在传福音的，并不是在睡觉，不是在休息当中，是正在努力在做先知神仆人的工作，传福音。所以把这个事情我们讲过了，我们就知道撒母耳他当了神的先知。我们今天自己要确认自己的身份，是先知，他同时也是士师。但是士师等到扫罗王出来的时候就给了扫罗王，他不管这个行政，不管这个政治，他是专管真理的部分，他是专心做神的仆人，他也当祭司，其实他也不是祭司的职分，但是他在那个过渡期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。他可能要献祭的时候可以找立位人祭司来做这个献祭的工作，但是他必须要执行这个任务。所以每个人都要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做那个代位的工作。所以教会不可以放空。后岗里要去做圣工，就有负责人会害怕到时候没有人要去管，所以要不要搁置一下？长老说要往前行， 不会搁置的，不会放工的，要有人去做呢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就是忠心的仆人他应该做的工作，所以圣光要推进，我们才会天天活在神的光中。神的荣光啊，一定会照耀。我们最近在讲的撒母耳记都在讲光，假如没有光就在黑暗里行，不小心撞倒了绊倒了，趁着有光赶紧工作。这主耶稣的话都是主耶稣的话，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。所以撒母耳先知他的身份他自己很明白，他是先知，当时也是士师，但是虽然不是祭司，他也是要推行献祭的工作，他可以找人来献祭，但是他要说我们要做这个工作，不可以说搁置不做。这个就是当时撒母耳他的立场他的身份才有办法做这些事。换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，没祭司的事就没他的份了，士师也没他的份了，他就做好先知。所以我们常常称撒母耳，只有称先知，神人共喜的撒母耳先知，神人共喜。有的人以为啊，讨好神就不能讨好人，没有这回事。神人共喜，耶稣基督神人共喜，撒母耳神人共喜，施洗约翰应该也是这样吧。虽然他讲的话很硬，但是法利赛人乖乖的要来悔改，毒蛇的种类也不敢吃掉他。有后来，但是那个不应该不是以色列人呢、希律王把他杀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做好自己的工作，神活在神的眼中最要紧，感谢主。所以阿摩斯书三章七节，我们常常读到的一句话怎么说？阿摩斯书三章七节，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，就一无所行。神一定会把奥秘，奥秘事是在神那里叫做奥秘。神要是告诉了先知，先知把它传开来，传开了就不叫奥秘。福音传开来了，不叫奥秘，人人可以借着信耶稣得救。但是呢，他的仆人众先知一定要去行，要不然神的事神的旨意不能够畅行于地，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。我要讲的第一点，神与撒母耳同在，神的先知有他的主人，主人是谁要认清楚。在世上吃人家的这个头颅啊，上人家的班，你要小心，你看清楚谁是你的主人。有的人眼睛没有放亮，跟错人一下子栽了跟头，就被开除了，这个多可惜。自己搞清楚你的主人是谁，你应该怎么样来尽忠。虽然是这样，你还是要守道理，你不要以为跟对了人跟对了老板，但是呢跟错了道理，丧失了灵命，还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自己要很小心，该走的时候要走，不要一直赖在那里不走，把自己的灵命都给耗上了，那么就损失惨重。所以神是撒母耳的主人，他一定要认清这一位主人，看清楚，并且这一位主人一定有使命叫他去做。所以神会差遣撒母耳先知做该做的事，能够把他的旨意来叫他去做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的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所以你要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，的确是这样。我们台湾真耶稣教会已经传教百年了，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就迟滞不动， 但是如果你去外面一看，你就知道，哎，我这两年这三今年没有出去，前两年都去外国走来走去，去那里传福音，哎，有个发现，只要一到一祷告，救人得圣灵，这不是奇妙呢，非常奇妙。哎，这个别的地方不像我们台湾呢，我们台湾就是百年历史，这个啊不能老化呢。哎，一看出来祷告的，哇，早上出来啊，差不多只有两个没有圣灵，其他满满的都有圣灵。如果你再不带慕道者来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早上啊，有两位慕道者，哎，都得圣灵了，真是奇妙呢。哎，所以真耶稣教会是有神同在的教会，绝对呢不要把它当随便。这个信仰呢，绝对不是装饰品。我信耶稣，一定要走在真理的道上。该聚会就来聚会，礼拜三礼拜五只有两个晚上，我一直提醒，剩下两个晚上有聚会，不像以前天天聚会。你三伏再不出来，天气冷就不出来，下雨就不出来。所以那个羊啊，就怕冷啊，就怕下雨，都不出来了。主的羊哪是这样？哎，只要你出来了，来聚会了，哎，你就从那个寒冷中，哎，得到温暖，从心灵里头温暖出来。你要回去的时候，哇，满心喜乐，哇，今天呢、啊，虽然人很少，但是呢，因为我有来了。哎，那个感觉啊，主耶稣特别的恩待我，非常快乐，温暖在心头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果你有来的话，你就知道。所以像这样的事情，再随便，六十年都到了，哎，明年就是六十年，我们一直在广告，一直广告，这个不只是广告，真的要落实。所以啊，像我们这个大师班呢、啊，现在、啊、只是在过年的时候感恩唱一唱。哎，将来啊，哎，在来年快到了、哦，哎，到时候十月吧，哎，就要开始，哎，这个周年，一甲子的恩典，哎，绝对不是随便的，所以啊，要写出你的见证来。听说现在才20篇吧，不够，我们那一本啊，哎，如果越大越好，哎，花点钱也没关系的，这个是。要去传福音的，要留下来给大家、给后代知道的了。所以你的见证，有的人啊，问他什么时候得圣灵都不知道，哎，得圣灵当时的感觉他不知道，哎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当时为什么来信？他就生个病来信，信好了我就忘光了，都没有留下来。你的时间有没有记下来？感受有没有记下来？你怎么样进行？哎，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事。如果你是主的先知，像撒母耳一样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当随便，我天天在恩典中，哎，放松，放得太松，松得不得了，哎，忘记了耶稣，哎，就流落在世上，在那里漂流，哎，这也是一生，但是将来何言见主呢？哦，这样子，所以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事，你一定要放在心上。他如果与你同在，必与你同工。所以啊，主的先知很有福气。我们今天啊，是主的先知，哦，所以这本圣经里面的话，先让你读，别人还没有读过，你读过，你读了以后有感想，你去传福音，你要去做，很认真的去传扬，这样子，哦，他必与你同在，而且必有圣功。哎，每个人圣功不一样呢。我出来没有多少年，就到了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啊是个小地方啊，只有几个人。哦，我心里很难过，但是呢，我有信心，因为我在北部也是担任一间小间的，在一年以内，从大概一二十个人开始爆满，到100多个人，这样的感觉。出来聚会了，本来是因为有一点事啊，结果就衰微到20个人左右。哎，结果一年以内借着祷告，100人，哇，好高兴！我就调到中部去了，中部又到了一个小教会，又是那样子的情况。但是我心里很高兴，我说感谢主，我大概是 在这一方面啊，主耶稣会给我带领，我特别呢有信心，我就在那里啊，在等待，真的是，也是在一年内发生这个事。发生这个事是怎么样呢？借着一个台中一中的同学来信耶稣，他的家就在园林，他住在北斗，所以呢，我就从台中教会就调到园林彰化这个一条路线，因为鹿港人来了，我讲这个鹿港的故事，所以呢，我就跑到那边去了。我从园林就跑到北斗，哇，去传福音，就是那个同学的家。他的妈妈那一天呢、一祷告，哇，快要得圣灵了。我说，我们离开以后哦，晚上还要来，晚上来家庭聚会。结果家庭聚会以后还没有得圣灵，我说呢，这个得圣灵哦，我们离开你自己祷告都会得到的，神就是无所不在的。我们走了以后还没有回到园林教会，电话就来了，哇！结果我赶快赶进去拿起来接，传道，我已经得圣灵了，哦，有这么神奇啊！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。我说等哦，等你来了祷告看看才知道。结果呢，真的得到圣灵，就这样。结果这个人哦，很热心，很喜欢看圣经。他本来啊，算是忧郁症之类的，要吃药。我说你不要吃药了，靠着祷告。他就真的这样做，真的有效呢。他一天啊，读圣经读六小时，不会累。每次啊，一见面一直跟我谈论圣经，问问题，一直问。哦，我说好了，今天到这里就好，下回再问。这样，最奇妙的是什么呢？借着这一位慕道者，当时啊也还没有信呢，哇，来教会说奇怪，这个教会怎么这么少人？这样，讲话很大声呢，她是女的呢，那个学生的妈妈，讲话很大声呢。啊，你们都不传福音，难怪呢，这个教会人这么少，很刺激的，被慕道者骂，你被弟兄姐妹骂，你又觉得很难受，不，很气呀、这怎么会骂我？怎么会骂我？被慕道者骂，乖乖的，就这样，很奇妙，就是这样来兴起的哦。所以呢，有很多事情很奇妙，只要你做，主耶稣就同在。只要主耶稣与你同在，你必有圣功，你有圣功，你就得到鼓励，你就会生出信心，你知道哇，主耶稣要用我了，就是这样。这是第一点，神同在。第二点，神的话会启示你，神的话会告诉你。所以读圣经这个是基本功夫，基本功每天做，十年台下台上只有十分钟就表演完了，不简单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读圣经是基本功，从小读到大，读到现在啊，记忆力都不行了，都忘光了，有差不？没有差别了，已经内化在我们的心灵里了。所以我现在一直在强调这个内化，因为我是一个老人啊，我都忘光了，你叫我背经文我背不起来，我一定要看，你看我唱诗一定拿这样，不敢看你们，为什么？我只要一走开啊，我这个词就不见了。我现在圣经也是这样，但是内化。所以啊，这个基本功从年轻到老你都要做，要聚会，要读圣经，要祷告，这几个动作就是三拍子，一直打，唱诗祷告聚会，唱诗祷告聚会，这样查，每天都打这个三拍子就够了。这三拍子打下去啊，信仰就稳固了。里面中心点就是神，就是耶稣，就是神的灵同在，神在运行，圣灵的运行就是这样。所以每个人都这样做，这个教会一定会兴旺的。神的话会告诉你，神的先知必听见神的声音。 所以啊，不是靠文凭呢，不是靠什么证书啦、执照等等。有一次，我变成一个没有身份的人。有一天呢，突然间，怎么说？因为我装潢自己的房子，装潢的时候，我呢，本来东西呀、证件啊，都放在学历证件、什么退伍证书、什么什么什么，都放在一个牛皮袋里，好好的。结果呢，要整修房子，整个拿去丢掉。大学毕业证书也不见了，对不对？什么都不见了，小学毕业证书什么都不见了，退伍证书也不见了，连什么，连神学院的毕业证书也不见了，我完全没有身份。但是我后来想一想，我不是靠这些活的，我不是靠证书活的，我不是靠这个文凭啊，什么执照，我在公司里面担任什么工程师，那个就拿掉了，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。我一开始震惊一下，但是接下来放开了，本来就是不是靠这些在活的，我不需要这些东西。所以我后来感觉呀、我去当传道，调到一个地方或者去什么地方领会，只要这个台子我奉主耶稣圣名讲圣经的话、神的话的时候，不一样。只要这个台子给我站个一个月，底下的人都跟我一定是心连心、同心，我跟主耶稣同心，你们跟我同心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就了解神的话启示我们，我们就是神的先知，神就负责任，神就与你同工，你做什么事充满着主的权柄跟能力。这个是越来越体会，一开始感受不到，因为你的灵非常迟钝，迟钝的灵，一直到后来慢慢慢慢慢慢的要沉淀，要冷静，要祷告，要做基本功，一定要这样做，一定要做，如果不做的话不会长大成人。所以撒母耳他在以利的手下服侍耶和华何等的忠心，他难道不知道以利的缺点吗？他没有看到他的师兄那两个坏祭司何弗尼、腓尼哈干了什么坏事，他都看在眼里的。他有没有抗议啊？他有没有讲什么话？绝对没有吧。他就是在那里看着，不应该学这个，妈妈的话要听，要听妈妈的话。这个是什么一首这哈拿还是厉害的，哈拿早就把这个软体放在这个撒母耳的心里，那个软体太棒了，就是哈拿之歌第二章一节到十节，是不是回去背着起来的人啊，赚到了，赚到了。除神以外无可比啊，这个神是无可比哦。这你回去读读看哦，很奇妙。所以这个撒母耳有神的话启示，他的进步，属灵的进步非常的快，所以他能够成为神的先知。我们来看约伯记三十三章，这里出现一个，我们从三十二章第一节看起，三十二章，从这里出现的是谁呀？以利户，以利户是谁呀？不是约伯的三个朋友之一，那个叫以利法，以利户，这个是一个比较年轻的。他的三个朋友，约伯的三个朋友是比较老的，所以这个以利户从三十二章开始一直讲话讲话讲话，讲到三十七章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个人哦，心灵里头啊有神的灵，讲出来的话哦充满着权柄跟能力，而且最重要在哪里？他很能够忍。所以啊，约伯记从第三章一直到三十一章，好长好长的篇幅，大概有三个回合 三个回合轮番上阵，再跟约伯在那里对话。我约伯真的被激怒了，受不了了，哎呀，你们怎么把我白布染成黑，哎，这个不行，哎，很气呢，很气，你说我有罪，哪里有罪，一直在论战，论战三章到三十一章，三十二章，这个以利户插进来。以利户，你再读起来，你会发现哦，他就在旁边等待，他很有耐性哎。哦，第四节，以利户要与约伯说话，就等候他们，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。哎，你看，你要做好圣工的人哦，绝对不是毛毛躁躁，毛小子不行呢，一定要沉稳等待。刚才我说那么长的篇幅啊，以利户在旁边看看，等等，等到时候到，他们讲的差不多了，话都讲的话没有了，以利户啊就要讲话了。第五节，以利户见这三个人口中没有话了可以回答，他就怒气发作，这个是易怒了，这个时候是发易怒，因为啊没有人阻挡得了，神也同意，因为他发易怒，哦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读一两节就好，第七节，我说，年老的当先说话，瘦高的当以智慧教训的人，没有错，但是在人里面有灵呢，有灵，这个灵是全能者的气，可以使人有聪明，必须被圣灵所充满。所充满讲话才有力量哦。十八节，因为我的言语满怀，我里面的灵激动我，我的胸怀如盛满酒的酒囊，没有出气之缝，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。我要说话，使我舒畅；我要开口回答，我必不看人情面，也不奉承人。我不晓得奉承，若奉承造我的主，必快快的除灭我。哇，你有什么感想？这个先知虽然没有成为先知，他的讲话的权柄能力无可挡，无可挡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一直讲，一直讲，讲到三十七章，三十二章讲到三十七章，这个先知在讲话。到三十八章，神出现了。神出现了。那时耶和华，三十八章第一节，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，谁用无知的话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，你要如勇士束腰。再告诉这个，再告诉约伯了，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等等等。这个就是约伯记的结构，这个结构就是一般人一直在劝勉没有用，因为没有灵来，圣灵来，没有神的灵，做了好多事好像徒劳无功。我们今天做圣工的人特别要留意，我们做圣工应该是很有效率，神同在，非常快乐，随着神的灵把我们举起。刚才讲了，又是那一句话，神的灵降临到以西结身上，就这样。我们以后要看看是不是用这样的能力，才会轻神，才会轻松愉快。所以，这个时候讲了好多话，以利户讲话，约伯也不敢讲话了，没有话讲了，自以为意。那三个朋友的话不能够讲，不能够安慰，不能够突破，只有到以利户才突破。以利户先突破，然后神来了，问题迎刃而解，就这样。然后接下去到四十二章，快要结束了。那个时候，约伯就一直的在认错了。你看看四十二章第一节，约伯就回答耶和华：“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。谁能够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但是呢，我已经讲了好多话了，不应该了。第四节，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，问问你， 求你指示我。我以前只有风闻有你真神，却搞不太清楚，现在呢亲眼看见你，所以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。这个时候约伯真的整个人都沉稳下来，安静下来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然后神还说，你虽然不是100分，现在你要去为着3个朋友献祭赎罪，你愿意吗？当然当然，神来了，当然人跟人一定要和好。你呀、今天在教会里啊，看到谁不顺眼啊，你要永远这样吗？除非是要被神这样的经过一个阶段吗？这么个阶段说你要跟他和好，你才乖乖去和好吗？何必何必这样，神还没有出手，我们说赶快去跟他和好，等到去到主耶稣的审判台前，你跟谁过不去，哇，不让你进天国，完了完了。那个时候嫌晚了，现在呢还来得及，来得及。所以你看看这个不得了，所以约伯他就为着3个朋友献祭赎罪，然后事情落幕，加倍福气临到约伯身上。这个约伯记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。好，回去你好好读。哦，一开始读不通，读不太懂，你段落一定要分清楚，然后呢最后你就知道跟我刚才讲的结构，去多了解，也可以来和我探讨约伯记。虽然我不是在教约伯记，教约伯记的在坐在那里。所以啊，圣经一定要好好读，读了以后你会发现你得到好多东西，而且你的灵修也会成长，一切都会进步。很奇妙的事啊，这个就是神的话会启示你。刚才是从以利户讲起，以利户是神的先知，虽然没有写得那么清楚，我们今天是主的羊，我们都要听主的话，听他的声音，因为今天是人人先知的新约恩典时代了。所以每句话都是实在话，刚才说撒母耳所说的话句句都不落空，神的话句句都不落空，这个新约也有啊，永远不会废去，神的话永远不会废去，先知的话如果是听神的句句不落空，刚才也是说句句不落空。所以以利对撒母耳虽然很严厉，也是很实在的教导。这个以利啊，我刚早上有讲是好老师，虽然不是好爸爸，但是是好老师，所以两次来指导撒母耳，我们都觉得心服口服，撒母耳乖乖的全部都领受，就是这样学习才会成为一个好先知。所以教会里面真的有的时候长辈啊，我从小看那个长辈有的时候也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，但是长辈会过去，现在啊变成我年老了，这个时候别人看我不顺眼了，这怎么办呢、但是呢一代过一代，对谁呀、都没有怨言，都欢欢喜喜，这个就是主内主耶稣的爱，这样的一个家庭，所以主里就是这么快乐。要遵神的命令，要遵神，这个是第四点。第三点，句句实言，因为时间快要结束了，我就开始要赶工了。都要遵守神的命令，连门徒各个都要遵守天父的旨意才能进天国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撒母耳只要是神说的他一定遵从。我们今天圣经的话虽然还不太了解，先遵守，然后你会了悟出来，你会去看清楚，会悟出来。这个是不清楚的部分要先遵守，然后你就明白，该让你懂的时候主就让你懂了。我常常讲一个事情很有意思，有一次就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我在读到这个罗德， 罗德的太太，他转身就变成严柱了。我奇怪了，圣经怎么讲这样？怎么会讲这样？我那一次找不到老师给你指导，读参考书读不懂。那个晚上啊，我睡不着觉了，我躺在床上一直想，罗德的妻子怎么一回头变成一根圆柱，什么没有说一根石柱，一根什么金柱银柱，没圆柱，你知道吗？答案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我一直想一直想，主耶稣就让我明白想通了。因为当时是在死海旁边，死海盐分的成分是大西洋的六倍，所以盐分很强。那个时候索多玛城一个城呢，我家这个礼拜后面那一家火灾了，哇，那个烟啊不得了啊！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就在那个现在那个马可面包那里啊，那一家着火了，傍晚我从巷口这看过去，不得了啊，那个火就那么大，好，而且什么气流开始像旋风一样，我有感觉呢。所以索多玛城那么大哦，是当时的文明城哦，着火的时候啊会怎么样，那个热空气向冷空气流，这个气流对不对，一回头一迟疑被这个热空气追上，热空气把那个死海的盐分整个都蒸发了，跟着跑追上了这个罗德的妻子，是不是？然后呢冷了凝结出来，结晶出来，外表就是圆柱，哇，好高兴！那一天晚上没有睡觉，精神百倍，很有意思哦。如果神要让你懂，就是这样啊，所以会讲圆柱，不讲石柱，等等等，各种，都排除掉了，奇妙。所以啊，你要做神的先知，神会爱你，与你同在，好。你要有细腻的心思，要有追求这样的功夫，努力的做，你去做，他一定呢给你工作，他用圣功来陪伴你，让你快乐，天天感觉到你是活着，是有生命的活着，太奇妙。好了，不讲了，唱诗437首。
人守候在门外，不管我心门开，镜子破戒就进来，冷冷深刻心怀，耶稣此生在乎的爱心门迎主来，恭敬回应主不同在，门外我主苦等待，门内我心未开，莫再随莫待言，主永远不离开，耶稣此生在乎的爱心来迎主来，恭敬归迎主恩在，主必与我同在，寒夜中主能等待，主苦闷声能在， 不倦无悔阻挡，为我苦苦等待。耶稣此生在乎道，开始门铃阻拦，恭敬回应主恩召，主必与我同在。快快敞开我心怀，开始门铃阻拦，谁有管教却是与我共同在。耶稣此生在乎道，开始门迎主来，恭敬回应主恩召，主必与我同在。
我现在要做见证，美好的星期天，美好的安息日，不是美好的星期天，我要讲的是美好的安息日。每一个安息日都非常美好，我只讲其中的一个文一天呢。今年的6月13日安息日，本来那一天我应该是乖乖的就来这里聚会，我已经退休了嘛。那一天呢，很奇妙，我的同工就是有一个执事，他呢一直跟我两个人一个搭档，一起去派到哪个教会去灵恩布道会，这样子来来往往派到台东。哇，他开车，我们两个一起去，一个传道一个执事，两个人派到台东，派到花莲，派到哪里，这样一直到处跑，一直到我退休，我们两个还是工作的搭档。那一天我没有派到工作，应该是在这里聚会，但是他来跟我讲，你有空，我们两个又是一个搭档，我被排到三支旗条手在北海岸，北海岸好远哦。他说我带你去，你领会。我说好好。那个时候那个三支旗条手呢还是只有聚会半天，所以那一天呢，就创造出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我也就跟他一起快乐。这个同工在一起很快乐，有没有这样？有的同工在一起就不和睦，这个你跟谁同工啊，就要创造出和平的局面，非常快乐，喜欢在一起，这样就对了，主耶稣一定同工。所以那一天我就从台北去到淡水，他在淡水就用车子载我到三芝，一进去有一个人认出我来了，你是上次来淡水教会来领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家在那里祷告，有人得圣灵，我那个时候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在那里求圣灵，没有求到，你还拿卫生纸给我。我说没有呢，我好像没有拿卫生纸给你，不好意思呢。他说有，没关系，时间已经9:34，赶快祷告。他说传道，我旁边这一位他来第三次，他想要求圣灵。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小姐吧，你是他要求圣灵。我说好，知道，祷告。我执事去停车还没有到，执事后来也来了，我们的祷告道理讲完了，求圣灵。很奇妙，还没有下去给他按手那个姐妹说的那一位女士，那个灵言非常流利就出来了，已经得圣灵所以圣灵明明是主耶稣赐的，没有错吧？那一天他好快乐，他得到圣灵，就一个了。还有呢，前面大概只有三个人没有圣灵，结果呢那一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那个还没有得到圣灵。主耶稣的时候不知道，但是他很热心呢，主耶稣爱他呢。这边一个弟兄没有圣灵，我也不认识他，我是突然间来的，我也不知道。赶快给他加强。很奇妙，从没有，就是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这样念开始，渐渐的动起来了，渐渐的得到圣灵了，大大充满起来，那个 只是在旁边看、啊、一直跟我讲好奇妙，从没有动到一直动起来，动起来圣灵充满，哇好快乐，哎，结束了，阿们，两个得圣灵，好高兴，奇妙的安息日就是这样。哎，还没有，哎，那个起来的那一位啊，男的、哦、讲话了，好高兴，充满笑容，他说啊，去年我在工地摔下来，结果我的后脚跟不见了，他把他的脚拿起来给我们看，我们吓了一跳，好像一根肉瘤，一个肉瘤。他说啊，处理不来，就割左腿，割左腿来补在这里，补成一个肉瘤。在隆中开刀，开了7次。哎呀，就在这个当中啊，他的姐姐来教会慕道，得到圣灵，他呢也开始来慕道，但是还没有得圣灵。哇，他起来说啊，我本来这个脚会抽痛。右脚整个抽痛，他说圣灵以后啊，一震动起来好了，他自己好高兴，我们呢、啊、看的也是非常高兴，有这样的事。今天是安息日，是主耶稣赐福的安息日，所以同样有这样奇妙的恩典吧。所以我的见证讲到这里，要求圣灵，求恩惠，要接受按手的，可到前面来，我们同心来祷告。